中共出台六穩六保政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其中首當其衝需要穩保的就是就業問題，可見疫情對中國就業市場的打擊。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表示，202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874萬人，創歷史的新高，疊加疫情的衝擊，就業壓力十分之突出。在7月份，城鎮20至24歲大專以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員，主要是高校畢業生失業率同比高了 3.3 個百分點。2020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總數近900萬，較去年增加了 56%， 但受到疫情的影響，企業對於應屆生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了 22%。 在多重的因素的影響之下，2020年成為了史上最難的就業季。華北地區某高校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史老師對美國之音表示，最難就業季首先就難在就業市場的緊縮。史老師說，首先第一個就是疫情對於經濟的影響，全球包括中國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特別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對於中國大學生的是就業的主要方面，疫情之下中小企業用人需求不是那麼旺盛，用人計劃相對往年來說有一定的下降，這樣就給了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就是崗位的降低和減少。史老師又認為，疫情導致傳統的招聘面試形式被迫改變，這種突如其來的新的方式使到2020年應屆生措手不及，這些是另外一個難點。史老師又說，第二個方面就是就業方式和形式的變化，因為之前是企業進校校招和專長招聘這種面對面的形式，但是在疫情之下，特別是中國嚴防死守的疫情控制之下，就業找工作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原來的線下變到了線上，各個企業紛紛採用網絡招聘的形式，這種形式的變化是短期之內迅速改變的，這給了大學生就業帶來一定的難度。這種變化改變了原來傳統的就業的方式，很多大學生需要一段時間適應這種就業的方式。另外，疫情導致中國大學生在就業行業的選擇上面出現了變化，受疫情影響大的行業令到一些本想投身於此的應屆生望而卻步。史老師又說，在疫情的衝擊之下，經濟形式包括產業結構、行業發展的趨勢發生了變化，大學生需要在短期之內轉變就業的去向，而這些對大學生亦是一個難點。從中國國內的一些報道當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消息，就是中國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就達到了898萬人，完成了全年就業目標任務的 99.8%。中國100所高校權威統計顯示，高校平均就業率已經突破了 95%， 部分的985211個高校獨立學院統計的就業率高達 99%， 全年經濟增速只有 2.3% 的情況之下，實現1186萬人的新增就業。2020年第四季度高校畢業生的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同比同環比都出現了上升，4月至11月高校畢業生就業景氣指數逐月攀升，11月份就達到 2.40。 這些亮眼的就業形勢數據在網絡上面層出不窮，但實際上這些是高校他們無腦堆高數據玩數字遊戲的結果。目前中國高校對於已就業的定義就是簽署第三方就業協議，學校會用手段要求絕大部分應屆生簽署第三方協議，所謂的第三方協議覆蓋了幾乎所有應屆生畢業之後會出現的情況，譬如聘用、創業、自由職業、簽署短期的勞務合同、開網店甚至遊戲代練，凡是符合這些情況的大學畢業生都會被母校統計為已經就業。除此之外，各大高校還會將畢業生 之後選擇出國留學，繼續讀研讀博的學生硬生生歸類到已就業的行列當中。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從2003年開展探究真實就業率的課題，在2017年他們用數據揭露了真實的情況。同年北京大學未能夠找到工作的畢業生佔據了 14.6%。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這類課題之中提到，2020年的上半年該學院的研究生的就業率是 48.53%，本科就業率僅僅是 35.17%， 正式簽約的畢業生更是只有 14.48%。 高校以高就業率作為招生金字招牌，名正言順地食政策的福利，招生攬人，用年年創新高的泡沫數據當作免費廣告來到宣傳，令到學生、老師、學校、政府陷入了醉酒式的自嗨當中，實屬是教育界的悲哀。另外一方面，疫情後中共向頒布六穩六保政策，就業率需要達標落實至基層成為了企業的負擔。六穩六保之下達之後變成了大多國企央企的任務，為了穩保就業，一些企業從原來的只是進行社招和內部輪崗，變成了只是進行校招，並且要求招聘活動主要在疫情最早出現的湖北省進行。一部分企業在2021年春招網絡申請已經開始了，春節過後就會很快迎來今年的應屆生春季招聘的活動。不少應屆生同已經開始為此準備，招聘論壇上面的面試技巧和攻略已經數不勝數，但是應屆生對於校招的恐懼依舊絲毫未減。有些網友說，好不容易過了網申、過了筆試，捱到了群面的環節，但是就想不到就一件開啟了噩夢的模式。群面在參加招聘的應屆生之中有滅霸的稱號，譬如打一個響指就能夠陣亡一片申請者。參加2020年秋招群面的英國留學生小袁回憶起這段經歷，滿是感慨。他在去年參加過三次房地產的企業和諮詢公司的群面，他說記憶比較深的就是十個人需要分成 AB 組進行案例的討論，然後兩個組要互相辯論，結束之後將兩個組組合在一起進行另外一個案例的工作。這是他參加過最長的群面，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單面環節一直拖到12點。群面的定義是沒有領導小組討論，應屆生就起名為群偶式的面試，現當代版的十大酷刑之一，大型社恐自閉現場、神仙打交等等。它的難度就是在於要同其他陌生面試者組成團隊來到解題，非常考驗個人能力和團隊合作的能力。小袁說，群面的難點是在於它需要6到10個人進行配合，你在每一場面試之前，你完全都想不到你的隊友會是什麼的人。他又表示，群面的情況會比較難以預料，譬如題目非常符合你的胃口，但同時另外一位同組的面試者亦都十分之擅長，就會出現話語權搶奪的問題，還可能出現你不擅長的題目，其他人就更不會給你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機會。群面牆上面信息萬變，題目並不是難點，難就是難在面試者有沒有隨機應變的能力。史女士亦都表示，群面的難點就是在於面試者永遠沒辦法進行充足的準備，面試之中的多變會令到他們暴露自身的優點和缺點，無處可藏。他又說，這種考核形式令到學生很難提前做好充分的準備，他只能夠在面試官面前將自己的優點缺點暴露得很充分，這個時候面試官就很容易把握他可以用他的哪一種技巧和優勢。近三個月之內連續兩次的拼多多員工身亡事件，引發社會對於996高強度工作安排和狼性企業文化以及生存環境的討論，但這些並沒有阻擋應屆生源源不斷地遞出投名狀。阿里巴巴高級軟件工程師張先生認為，互聯網大廠吸引人才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就是高薪、大平台、抗風險能力強。他說第一條薪水不用說了，第二整個平台比較大，尤其進入到頭部的廠商，你接觸的 中西面會更加廣，它用到的技術深度亦都更多一些。第三就是抗風險的能力，它感覺疫情對阿里這樣的公司衝擊要細小一些，主要是因為阿里整個的業務非常多元化。張先生是表示996確實是存在的，但是目前哪一個正經公司不忙，公司給出高於市價的薪水，忙亦都是應該的。另外他又提到新冠疫情對阿里巴巴旗下的飛豬衝擊非常大，因為飛豬是旅行和出行服務的平台，但疫情又促進了淘寶這種網購外賣的發展，所以多元化是使到阿里抗風險能力變強的主要原因。而在財富論壇的一篇95後痴迷互聯網大廠的樣子好似了60後崇拜國企的文章下面，不少網友表示年輕人對互聯網大廠的信仰或者還只是金錢至上價值觀的一種折射了。根據統計，2021年就業大學生再創新高，預計達到909萬人。曾經的中國考上大學是無上的榮耀，大學本科文憑含金量非常高，但隨著大學的擴招和入學門檻的降低，本科生變得廉價。很多企業的校招直接跳過本科學院，本科文憑的急速貶值和就業困難亦都令到一些大學生選擇繼續讀書。當局亦都對此出台政策，鼓勵本科畢業生考研繼續學業。根據統計，2020年全國有341萬人參加考研，招生率取111萬餘人，相對2019年擴招近19萬人增長了11%，擴招幅度非常之大，非常罕見。中國教育部仲表示，2021年將會繼續擴招，但是擴招的都是專碩學位，目前專碩招生佔比已經超過總招生人數的60%之上。前京東員工王先生在2019年選擇辭職出國留學讀研，在京東工作兩年的他認為自己需要在殘酷的崗位競爭之中提高優勢，他說他本科院校排名不是那麼高，可能會在他轉正的時候或者跳槽去其他大廠的時候會有或多或少的歧視，所以他認為提高學歷能夠將他應聘時候的那塊敲門磚變得更加有力一些。預計今年暑期完成碩士學位的王先生準備參加2021年的秋季招聘，再次面臨就業的問題，但他擔心疫情會對就業市場有影響。王先生說疫情會減少一些崗位的人數的要求，畢竟疫情對一些公司的效益和收入都有很大的影響，部分崗位不會擴招。他擔心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企業會因為響應政府號召而選擇優先招聘國內生源，這些會影響到海外留學生回國的就業率。以上是美國之音穆兆華盛頓的報導。